我们很多朋友看过冯小刚的电影《手机》，里面有句台词呢，可能给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那就是张国立啊用这个四川方言说了那句话：“走的你要厚道，做人要厚道。”那么，怎么样做人才能称之为厚道呢？这个《增广贤文》里边啊，有那么两句话，等于对做人要厚道给出了非常经典的诠释。哪两句话呢？第一句话是：“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一家打墙，两家好看。”第二句话呢，是“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。”说这什么的意思呢？咱们看头一句的意思啊，叫“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”，也叫“与己方便，与人方便”。就说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做这个事儿呢，自个儿方便了，其实也方便了别人。你要为别人做件好事儿，与人方便了，其实也是与己方便。形象的比喻叫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就是咱们两家啊并排住着，我说咱中间砌道墙吧，说我主动的砌上一道墙，哎，自己家院子规整了，但是这道墙呢一下子把对方的院子也规整，所以这叫与己方便与人方便，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就是你举手之劳，这时候呢自己想到别人，往往自个儿也跟着就方便。那么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呢，就说什么事儿你千万别给做绝了，你给人留条后路。为什么历史上有句话叫穷寇勿追呢？你把他逼急了，你对你自己也是个伤害，就你放他一条生路，那可能日后呢你们还留一些修好的余地。那么这两句话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做人要厚道。咱们具体给大伙分析分析，你看头一句，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与己方便与人方便。我举个例子，什么叫这个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？咱们都知道台湾有个大美女叫林志玲，这林志玲呢是长相身材呢确实好，可是呢她演戏真没什么演技，而且说话娃娃音，也没什么可塑性。而有一回呢，我记得是10年还11年呢，她和孙红雷她来演个电影叫决战杀马镇，这两个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有个记者突然提出了一个特刁钻的问题，说志玲姐姐，孙红雷以前可说过，说这个他一般不跟花瓶演戏，那为什么这次跟你拍了戏？当时把旁边孙红雷的汗都下来了，因为这话他真说过。这时候大伙都看林志玲，对林志玲来，孙红雷尴尬，林志玲更尴尬。林志玲是怎么答的呢？非常巧，林志玲说我不太相信那个红雷大哥能说这话，他又没当我面说，所以别人传的像你传的我更不能信了。再一个，就算是红雷大哥真说过这话，说他不跟一个花瓶演戏，那今天你看他不跟我演戏了吗？说明我不是花瓶，说明什么？这些年我的进步大家都看得到了，哎，我摆脱了过去那种，说我现在有演技。你看这话既把自己往上捧了一下，同时也给孙红雷等于下了个台阶。哎，这个就叫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就他在这个时候他不忘了照顾对方的感受，同时你照顾对方感受，你把自己也抬高了，大家一看你聪明，你大度，你不计较，尤其一个女人胸怀很宽广，大家都很服气。哎，这叫一家打墙两家好看。那么说什么叫这个当面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呢？就过后好相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我说的，你一定给人留条后路，别把事做绝了。比方说当年有个大军阀叫东南王孙传芳，这人名气很大，他是直系军阀，这人到晚年的时候吃斋念佛，绝不跟日本人合作，很有民族气节。可是呢，他在晚年的时候让一个年轻女子给枪杀了，而且这个女子在他枪杀他之后11个月被判无罪释放了，而且是老百姓都认为该无罪释放。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掌故，哎，叫女侠施剑鞘刺杀孙传芳。起因在哪儿呢？是当年的直奉大战，就直系军阀跟奉系军阀打仗，当时呢孙传芳代表直系获胜了，但是他恨透了奉系军阀。有一个俘虏是奉系军阀的督军，59岁，叫施从斌。这个施从斌呢觉得被抓着被抓着也没多大担心，因为他是个督军，他又没上场直接打仗，但没想到孙传芳恨透了奉系军阀，把这个施从斌抓住之后用铁丝捆上砍头， 你处决就处决，都没用枪，用过去残忍的方法砍头，砍完之后把脑袋挂到蚌埠火车站上边，连挂三天，在旁边写着石从斌之头，这是对死者很大的羞辱。而且过了三天，也是当地红十字会说这不行啊，这等于有碍观瞻，也不利于卫生。孙传芳听后气得暴跳如雷，多挂两天。所有人都说孙传芳恨是恨，这有点太毒了，把事做绝了。结果十年之后，石从斌的女儿石建翘长大了，学了一手好枪法，就在佛堂上把当时吃斋念佛的孙传芳给枪杀了。然后老百姓普遍认为啊，当年你孙传芳做事心狠手辣，太不留余地，人枪杀的也对。所以11个月之后，石建翘当时是杀完孙传芳就投案自首了。当时的民国政府呢，判了石建翘无罪给释放。所以你说这孙传芳他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为什么这个下场？当年把事做得太绝，这就叫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，他做得太绝了。也有做得好的，再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国王楚庄王，就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，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那位。这楚庄王呢，当年打了场胜仗，就是款待群臣喝酒，这时候他一高兴呢，就让自己宠爱的妃子许姬长得特别漂亮，让他出来给大伙倒酒。哎呀，赶巧一股大风过来，把当时这晚上请客嘛，把蜡烛都吹灭了。吹灭了，这当时这个有喝多的武将一看许姬很漂亮，就欲行非礼，就拽人家。这许姬手也挺快，黑咕隆咚看不见呢，顺手夸把这武将的头盔顶上那缨带给摘下来了。哎，就是头盔上绑的带子摘下来了。摘之后，许姬就跟这个楚庄王告状，说当初黑暗之中有人对我非礼，大王你得给我报仇。说他现在把蜡烛点上，你就看谁头盔上没有这缨带了，那准是他干的，杀他。楚庄王说这事不妥，为啥呢？大宴群臣，庆贺战争胜利，大伙都高兴，有人喝点酒啊，做点错事啊，咱能抬手就抬手，给人留条活路。结果楚庄王说什么？各位啊，正好趁着黑，我跟大伙公布条纪律，今天咱们喝酒不醉不归，都不用拘束，你们这戴着帽子这什么的，这多拘束啊！这么的，把帽子带给我扯断，把头盔摘下放一边，咱们喝够。哎，等再掌上灯之后啊，你看这大伙都把头盔摘了，看不出谁那个缨带被摘掉了，被扯断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么三年之后，晋楚大战，这个楚庄王在前线呢，发现呢有个将军特别勇猛，不要命的打仗，出生入死的保护他，还立了很多功。把他叫到跟前一问，这人叫唐角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以前我也没怎么给你加官进爵，你怎么这么玩命啊？想立功吗？”唐角说：“大王千万不要赏赐我，我是戴罪之身。怎么的？三年前呢，您大宴群臣时候，我酒后失礼，幸亏呀，您说把帽盔摘下，您饶我一条路。”所以我今天是可以说冒死来报答大王。当时楚庄王就很感慨，我当时就是不想把这事做得过分，哎，给人留一条路，结果今日有此福报。你看，这就叫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。所以我们说，你要是一个厚道人呢，一定得记住刚才我说这个两点。头一个，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自己。哎，就我说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这就是厚道。那么遇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，只要不是那种啊绝对你受不了了，或者什么事情危害太大了，能放就放过一马。因为人生在世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有点错你给他改过机会，他自己真是那样人，他知道自省，那今后呢再跟你相遇的时候，那报答你的一定是非常丰厚的东西。所以我说不把事情做绝了，给人一定的台阶，这等于给别人留条活路，就是给自己留条活路。哎，帮助别人一件事，其实就是让自己也会方便，让自己也能在一定程度当中受益。所以《增广贤文》里这两条，这是人生大智慧。哎，这是做人要厚道的宗旨。